在昨天的震道信息当中啊，我先用比较快的那个速度啊，帮大家过了一下这个24章的文本。24章比较长。好，那么在整个24章的这个文本当中啊，在我一开始我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整个24章所记载的事情啊，它不是在一个。啊，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相亲的一个过程啊，不是那种很温柔、很甜蜜的节奏。所以整个24章呢，是在亚伯拉罕啊，要要求他最忠心啊、最老的仆人，在他面前起一个犊事，因为亚伯拉罕年纪老迈。他知道在这件事情上面特别的重要，就是要为神所赐给他的应许之子以撒来娶妻。为什么这个事情特别的重要？因为以撒要承受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以撒的后裔要承受啊，就要必成为大国的这样的一个应许，所以以撒的妻子就特别的重要。所以在亚伯拉罕啊，让他的仆人起的这样一个誓言当中啊，有两个方面的，就是在第一段1到9节啊，我给大家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一个誓约啊，这是一个誓约，所以这是个非常慎重的事情啊，而且在亚伯拉罕起誓的时候，他也并不知道啊，他请这个老仆人起誓的时候。他也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上帝会怎么成就。作为亚伯拉罕，他尽到自己的本分，他就只能够把这件最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交托给他最可靠的人去办。然后呢，让他最可靠的人呢起誓，并且把这重要的2个原则跟他去说明白。那么这些事情该怎么样成就？这时候的亚伯拉罕他也是不清楚。所以亚伯拉罕其实他也你说他当然他这时候就是交托给到神啊，来观看上帝的作为啊。那么上帝会怎么样来做也是并不知道。那么在亚伯拉罕给他的仆人的2个重大的原则当中，就是2个分别啊，以撒只能够回到本地本族去，回到拿赫的城去啊，去娶妻啊，不能在迦南地娶妻。第二呢，以撒也绝对不能够回到。又不能够回到本地本族去，因为迦南地是神所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将来的应许之地。所以整个的这个24章，它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誓约下来展开的啊。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仆人是非常的忠心于主人对他的托付，因为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他也是能够理解的啊。所以。仆人就带了这些财物啊，起身往米索不达米亚就去了，然后到了拿赫的城啊，然后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仆人的祷告，祈求神施恩啊，祈求神施恩给他的主人亚伯拉罕，因为仆人知道这一切的事情只能由耶和华来成就啊，那么。他为什么要设一个预兆呢？他这个预兆是设给自己看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当这个仆人他知道这些事情需要耶和华来成就，当然耶和华要拣选哪一个女子做他主人以下的妻，就拣选谁。但是作为这个仆人来说，他要有一个判断的预兆。因为这个预兆是这个仆人向耶和华求了，给自己看了，就让我可以知道哪一个是你所拣选的。这就如同什么呢？类比呢，就如同约书亚带着以色列12支派进迦南之后，他们来分地，哪一块地赐给以色列，哪个支派，这是由上帝他来定的。但是人怎么知道呢？抽签抓阄是上帝将他的心意表明出来的，所以仆人呢就求这样的一个兆头，而这个兆头呢，这个预兆呢，是他让神来显给自己看。所以如果有一个女子在井边打水的女子啊，她们愿意给我水喝，并且也喂饱我的10匹骆驼，那这个人就是 神所预备的。然后这时候呢，利百加就出来了啊，我们看到利百加也介绍了利百加的身份啊，他是比图利所生啊，比图利是亚伯拉罕的兄弟的儿子啊，所以然后就16节就讲到那个女子容貌啊，既是俊美啊，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啊，所以这是表达出利百加的特质啊，这个俊美就是神看着是好的。神也看着是善的啊，它不是仅仅是指容貌啊，不要从上下文看到，只是个美人过来，并不是这样子的。好，然后在这里就是上帝的判断，因为16节是上帝的判断，是圣灵的判断啊。然后利百加就仆人就上前问他要拿点水喝啊，利百加就给他水喝，并且也给他的骆驼倒满了水。好，然后这时候仆人就定睛看利百加，看耶和华的道路是否通达，然后这时候他就将这个聘礼作为聘礼的贵重的金环金镯交给利百加，看利百加的反应，看利百加是否是看利百加是否是愿意接受啊，看利百加是否愿意接受，并且呢问利百加你是谁家的女儿。然后，当利百加接受这个一个聘礼啊，接受这个金环金镯，并且说出她是比图利的女儿啊，家里也有足有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啊，仆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啊，这样的一种感恩，因为这一切是耶和华的旨意，所以感谢也单单归给神，而且这样一位神，他是引导我的主人亚伯拉罕的，不断以慈爱和诚实来待他。他是信实的，这位神是信实的。当亚伯拉罕出于顺服上帝的旨意啊，做出顺服上帝的举动，这样一个选择啊，回到本地本族为他的儿子娶妻，神就以慈爱和诚实来待他，然后一直引领到我主人的兄弟的家里面啊。然后女子就跑回去，然后拉班也看到了，看到之后就请他进来啊。拉班也愿意接待这个仆人，然后后面呢，就是这个仆人在拉班面前向拉班来见证耶和华对他的主人亚伯拉罕一路的恩待和带领，在这件事情上，在为他的以撒娶妻的这件事情上一路的带领。好，在最后一段，我中间这段呢是跳过了，跳过一段，从54节开始呢，54节到67节呢，我们再次聚焦在圣经，让我们再次聚焦在利百加的身上啊，让我们看到利百加的选择啊，当利百加的哥哥和他的母亲都邀请他，都让利百加再住几天的时候。仆人出于他的忠心，对主人托付的忠心，愿意及早回去，而利百加也愿意马上跟随这个仆人去。所以利百加的第一个这样一个选择，他愿意现在就离开家里啊，现在就离开家里。从人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当然不需要去揣测利百加的心理啊，我们只要知道从属灵上，利百加就是神大大的赐福给利百加啊，就如同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本家一样，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本家，我们也不需要去探讨亚伯拉罕在离开的时候的心理的挣扎纠结，我们只要知道最后的选择，亚伯拉罕选择顺服，他就选择福分啊，选择顺服神的呼召，同样利百加这里他也是选择顺服的啊。然后这是第一啊，这是离开的福分啊。第二就是利百加的哥哥啊和他的母亲就为利百加祝福啊，祝福就是你要成为千万人的母，叫神借着拉班的口啊，就如同神借着先知巴兰的口也要祝福以色列民一样。就是要将利百加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祝福，就代表着利百加的将来，就预告着利百加的将来，就意味着利百加他是要成为千万人的母啊，成为千万人的母，并且要得到后裔要得着 仇敌的城门啊，这些就是来回应亚伯拉罕之约的。所以神对亚伯拉罕的赐福要大大的临到他的儿子以撒的身上啊，所以以撒就是要承受这样一个应许的。然后他的后裔要得着仇敌的城门，要得胜啊。他的后裔当然是指啊将来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直接指向单数的耶稣基督，他要得着仇敌的城门。好，然后利百加就是利百加得胜的福啊，然后再到利百加见到以撒啊，以撒这时候刚刚丧母啊，然后以撒也因着娶了利百加，并且爱他啊，他们就得了安慰。好，所以这个是我在文本的角度帮大家呢做了一个梳理，文本的角度帮大家做了一个梳理。所以在整个的这个24章的文本当中啊，作者不仅凸显了亚伯拉罕的顺服，仆人的忠心，利百加的这样一个美善，而且里面的主线就是上帝作着为王，耶和华作着为王，就是耶和华的旨意从头到尾都是他所主导的旨意成就啊。Good morning。所以这是这一段啊，这是这一段文本的。然后呢，我们后面呢就会在书中就是讲到应用。然后在讲到应用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来看到这一段圣经啊，以撒娶妻这一段，在整个上帝旨意在整本圣经的框架当中，它所处于的独特的位置啊，所以在昨天呢，我跟你们简单梳理一下，从创世纪开始，神所设立的第一段的婚姻啊，亚当和夏娃的婚姻，到这里神所来为以撒来娶妻啊，这是第二段啊，专门啊，像好像神是这样一个。主一个证婚人啊，将利百加带到以撒面前，然后这两段婚姻啊，都这两段婚礼啊，神所预备的这两段婚礼，都是来对将来基督与教会的这样的一个预表。所以在昨天呢，我跟你们讲了第一段亚当与夏娃的这样一个婚礼啊，与基督与教会的这样一个婚礼，它预表的就要一定有共同点。预表是什么意思？就是它有共同点，但是这个共同点呢是不能完全画等号的。它就像一个影子和一个实体，它是有共同点的，但是影子本身不代表实体，这就叫做预表。所以在亚当与夏娃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亚当迎娶夏娃这样一个关系当中，圣经当中来用这样一个婚姻，为什么来是预表基督与教会呢？啊，里面最大的、最重要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夏娃是亚当的骨中骨、肉中肉。夏娃是从亚当身体里面先借着亚当的流血，从亚当身体里面取出来，然后成为亚当的骨中骨、肉中肉。所以在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之前，他们婚姻的最大的特征就是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合而为一。啊，这是他们婚姻的最大的特征。啊，合而为一是最大的特征，而这样一个合而为一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就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的一个预表啊，就基督与教会关系的预表。好，这个是第一个啊，这个是第一个。那么在以撒迎娶利百加啊，神耶和华呢，他是以撒的神，他将利百加赐给以撒啊，在这一段婚礼当中，啊，对基督与教会的这样一个预表是什么？就是利百加的美善啊。所以，因为在24章啊，非常重要的突出了利百加的美善啊，利百加容貌的俊美啊，利百加的美，它不是光是美，而是善啊。那利百加的美善呢，就是来预表将来的教会嫁给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要来迎娶的心腹，他属他的教会 叫无有瑕，瑕疵啊，无有瑕疵。所以这是这两段婚礼对耶稣基督与他教会的预表。那同样，我和你们讲到，在昨天通读圣经，读到路路德记第三段婚礼，就是波阿斯娶路德。那波阿斯娶路德的这段婚礼，对基督与教会的它的预表的共同点在哪里？它也有一个很明显的共同点。它的共同点在哪里？它的共同点就是对路德是外邦人，路德是摩押人。就神的恩典，波阿斯要娶的、要遮盖的，是一个外邦人。这是个核心啊！摩押人是要被神所弃绝的啊！摩押人、亚门人世代都不能进耶和华的会所会啊。但是波阿斯娶的是路德啊，娶的是一个摩押的女子。耶和华的翅膀，他要荫庇路德，荫庇摩押女子路德。好，那然后我们在昨天应用当中，我们就会看到因为我们现在是新约的基督徒啊，你可以坐过来点吗？这样太塞了。所以在昨天我们要看到，我们作为新约的基督徒啊，那基督是在基督与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圣经要突出的，基督迎娶他的教会，他与这些的啊之前的这些亚当与夏娃呀，以撒与利百加呀，路德和波阿斯啊，他们的区别在。所以我在昨天讲了三点最重要的区别啊。第一是什么？第一就是基督是来主动的来寻找教会的，所以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的第一步就叫道成肉身，这是第一步。所有其他的宗教的核心都叫肉身成道，道成肉身本身就已经宣判了所有肉身的败坏，所以道要成了肉身。道成肉身本身就宣判了所有罪人在肉身当中的败坏，所以道才要成为肉身。所有其他的宗教呢，都要企图肉身成道，所以耶稣基督是来寻找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来寻找他自己的百姓，他自己的心腹，来寻找他的心腹，而他的妻子在哪里？他的妻子在迦南众淫妇当中，他的妻子在与世界行淫啊，所以基督要来寻找，是主动的来寻找。那么基督的这样的主动的来寻找到神所赐给他的百姓，是要用宝血来洗净，用宝血来洗净。所以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的第二个就叫死里复活，死里复活，道成肉身，死里复活。死里复活就意味着我们要一借着他的宝血来洗净。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献的祭叫做什么？知道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献的祭叫做什么？
小朋友，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献上自己为祭，这个叫做什么祭？叫做赎罪祭。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以色列人吃逾越节的羔羊，宰杀逾越节的羔羊，他们是献的什么祭？所以我们之前常常忽略立位祭，知道吗？就是常常我们通读圣经，读到立位祭呢，基本上就是翻翻就过了。其实立位祭是非常重要的。逾越节的羔羊，它不是赎罪祭，知道吗？你们都以为是赎罪祭，逾越节的羔羊它不是赎罪祭，所以我们只要 你只要把利未记里面这五大记啊，赎罪燔祭、赎罪记等等，在五大记你把它的区别要把它搞明白，你就知道逾越节的羔羊，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之前吃的逾越节的羔羊，它不是赎罪记，因为赎罪记的祭物是不能够吃的，知道吗？赎罪记的祭物是只能献上烧掉的，它是不能够吃的。所以，只有什么样的祭是可以吃的呢？是叫平安祭。所以，逾越节的羔羊将自己献上作为祭物，以色列百姓得平安。所以出埃及记当中逾越节的条例当中，为什么要让他们吃这个羊羔？就是与将来立位记当中的这个平安祭相对应的，就是当他们吃这个羊羔，就意味着他们的罪已经归在这个赎罪的祭身上啊，然后他们得以平安了。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献上的是什么祭？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将自己作为羔羊献上的，这是赎罪祭。我们的罪就归在他的身上了。但是什么是平安祭啊？什么是平安祭？平安祭就是耶稣基督舍利圣餐，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
是吧？
所以，耶稣基督他来寻找他自己的百姓，用他的宝血，用他自己作为神的羔羊被献上，我们的罪被赎买，啊，然后我们吃喝他的肉和他的血，吃喝他的身体，得享平安。所以，引到第三点的不同。第三点的不同是我们得平安，基督成为我们的安慰，跟前面这些婚姻都是啊，这个亚当得到了夏娃，以撒得到了利百加，他们都成为了新郎的安慰啊。但是呢，在我们这里是基督成为我们的平安，基督成为我们的安慰。OK，所以这个在昨天的正道信息当中来跟你们讲到这样的一个几段婚姻啊，然后他对基督与他的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基督迎娶他的教会的这样的一个预表啊，所以耶稣基督既然将他的教会在与世界的这样的迎合当中买赎回来。并且在他死里复活、升天之前，在地上设立他的教会，然后让设立他的教会，并且等待他再来。那么，在这样一个末世的过程当中，地上教会的神在地上，一基督在地上设立他的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他的目的就是我昨天前大家讲的，就叫见证基督，《使徒行传》1章8节。这就是教会设立的目的。教会设立的目的就是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基督的见证。这就是教会设立的目的。教会设立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教会设立的目的并不是要来更新你的生命。教会设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建造你的家庭。教会设立的目的并不是向这个世界宣告我们的所谓的这种宗教的礼仪，或者显出我们与他们不一样，教会设立的目的都是在于见证基督。教会设立的目的不是在于施行什么样的神迹奇事，教会建造的目的都是为了叫见证基督，没有其他第二个目的的。然后为了要见证基督，教会要做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的宗旨都是为了要见证基督。所以传道、查经、灵修、主日。啊，我们查考圣经，通读圣经，不断的来读神的话语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传讲基督，认识基督，帮助我们来认识基督。所以这个道本身要以基督为核心，这个是第一啊。包括你像啊，教会无论在讲台上去传讲福音啊，还是出去传讲福音的事工，都是为了传讲基督。然后教会作为一个 基督的门徒的一个生命的团契，彼此在基督里的相爱，这是为了见证基督。然后第三，教会作为一个整体，作为基督的国度，在地上的有形的彰显与这个世界的征战，并且得胜，这就是见证基督的权柄和能力。所以这就是教会要做的三件事情。凡是离开见证基督这个核心的教会，已经被这个世界所掳去。所以之前啊，跟你们讲过啊，我再把几个原则讲一下。第一，凡是登记的所谓的三次教会，它一定不是主的教会。为什么？因为它已经不是耶稣基督单单属灵上的身体，耶稣基督并不是他的主，这是第一。第二，凡是在讲台上错误的错解圣经，脱离见证基督这样一个核心的，那这样的教会它本身就不是建立在基督的道之上的真理的注释，这是第二。所以一个教会的讲台，一个教会的信息的分享，为什么至关的重要？这是第二。第三，如果一个教会分享的信息是很正确的，教义是很全备的，但是这样的教会却既不向外去传讲福音，也不与这个魔鬼与世界去征战，那这样的教会也不是基督的教会。听清楚吗？因为他没有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去见证基督。所以这就是我常常跟你们讲的，很多基督徒都是躺平的，很多的教会只能把它称为叫做婚姻家庭式的教，因为它只是围绕婚姻家庭，你们的婚姻怎么样怎么样，你们家庭怎么样怎么样，你弟兄姊妹信了主之后，你怎么样做一个更好的丈夫、更好的妻子，你的婚姻怎么样又被渐渐走，只是在讲这些，他已经脱离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在外邦人面前，在这个山上去见证基督的一个使命，这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是世上的光和盐，知道吗？所以，并不是你仅仅只在家庭的内部，在教会的内部去做事情的。所以常常有人说，我们要去寻找一个更好的教会啊，我们要去怎么样寻找教会也好，你要去自己去啊，你有这样的一个负担意向，要去建立主的教会也好，都是要怀着这样一种动机去的，就是为了要见证基督，没有其他第二个动机，因为基督是我们的丈夫，他是我们的君王啊，他将我们买赎回来，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啊，他让我们在他的里面与他合一。所以这就是加拉太书所说的，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就这个意思。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个体和一群基督徒组成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生命共同体，他的目的，活在这个世上的目的，都是叫做见证基督。换句话说，见证基督就是荣耀神。知道吗？好，这是对昨天的一个正道的信息的一点的回应啊，一点的帮大家重新做一个梳理啊。那我们还有点时间，留20几分钟，我们做点讨论，可以把它放过去。